平安，感谢主啊，在主的日子，我们一起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我们先低头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主啊，这时候我们再次到您面前，要用您的话语来敬拜您，来赞美你。主啊，祈求您这时候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灵自己来牧养我们，你的灵自己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自身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主啊，求你特别特别这时候来恩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帮助孩子要讲的，也帮助要听的。哦，主，这是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圣灵要来光照，你的圣灵要来启示，让我们真是能够清楚主你的旨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啊！每到这样啊这个年末的时候呢，特别是快。刚刚过完感恩节呢，又进入了啊这个啊12月的圣诞节。那圣诞节的气息呢，紧跟着那个啊感恩节之后。为什么？因为也有人感恩节之后就马上挂那个圣诞灯，这表示了人的那种啊那种心呢是向往的啊庆祝啊这种啊圣诞节。那圣诞节到底的意义是在做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庆祝耶稣。那你是不是确定你确定庆祝了这一位耶稣是真正的你所信的那一位耶稣？也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信的是对的？那耶稣诞生的记载呢，是在新约四福音当中，特别是在马太福音跟这个路加福音详细的记载有关耶稣的诞生。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耶稣的诞生是圣经记载，那可能在没有信人来讲说，那是你们自己基督徒啊，基督教自己在那说啊，你们啊，庆祝耶稣的诞生就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到底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据来让，就说我们心服口服，不管你是信没有信，你心服口服的，这一切就是没有错。我信的这位是耶稣，就是主。所以呢，首先我们来看啊，马太福音啊，第一章记载马太啊的耶稣的诞生的记载，第约翰福音的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那马太福音的记载呢，是根据旧约的预言史。那你要先了解马太福音呢是写给谁的？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而且马太福音呢是写。耶稣是君王，哪一个君王要诞生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些根据，你不能说马上说耶稣诞生了就将来那些王给犹太人讲，犹太人上你凭什么说耶稣是王？所以呢，马太呢马上就从这个旧约的这个预言史来写有关于耶稣整个的诞生。耶稣的诞生并不是像我们人平平常常就说啊，怀胎十个月马上就生下来。耶稣的诞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诞生，也就是今天为什么人没有办法去理解去明白耶稣的诞生的那种奇妙。那事实上耶稣的诞生呢，早在2000多年前，甚至强调在700多年前，这个以赛亚已经有这样的预言。你从旧约的39卷书里面去看，每一卷书都有讲到有关于耶稣的 事情。所以呢，马太从这个预言来讲，耶稣的诞生是让这些犹太人能够清楚的了解，在旧约所预言将来那要来的弥赛亚，的的确确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马太他必须要从家谱来讲，家谱是来证明耶稣的大卫的后裔，这个的的确确是这个王的这个路线要出来的。所以这是马太来叙述耶稣诞生是根据旧约的预言史。你看马太福音里面引用旧约的相当相当的多，光是耶稣的诞生就有八个地方预言耶稣啊要怎么生，在谁啊，从什么人生在哪里啊，然后要到哪里，这个都是在旧约里面啊都啊预言的啊非常非常的清楚。那马太已经是把这些写下来预言的应验都记载下来。这是马太写这个啊耶稣的诞生。那我们看看这个啊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他写这个耶稣的降生的啊这个是从这个历史的这种啊背景来写，从历史的背景。所以当路加在记述耶稣诞生的时候，他从这个撒加利亚开始讲到，还有希律这些啊的王的一些记载在里面。那这些历史呢是有根据的，所以耶稣的诞生是牵涉到什么罗马的历史，还有犹太人的历史，还有这个波斯啊这些的历史，都牵涉到耶稣的一个诞生。那现在来想，有哪个宗教或有哪一个教主他的出生是跟耶稣一样的？耶稣说还没有生下来就已经预言好了，一个怎么生要起名，怎么要诞生在哪，都预言好了。你去看其他的啊这些宗教，有哪一个是跟了他还没有生出来就已经讲好，而且呢这个诞生的事实是有历史的根据，还有预言的根据。你现在这些其他的信仰上他们有什么根据，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教条，他们的教义根据什么，我们可以去思考了。我们的信仰是有凭有据的。 So 我们今天啊，我重点是要来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几个啊几件事情我们要去知道了。第一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最先来朝见耶稣的就是牧羊人。当这个啊天使报好给他信息的时候，他们就来寻找，来拜啊这个啊耶稣。然后呢，牧羊人呢啊不，然后东方的博士啊来啊朝见耶稣。那牧羊人是由天使来报好信息，那这些
博士呢？
谁告诉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是一颗大星星来引导他们呢，来啊朝见啊耶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啊，这个当这个博士知道这个耶稣要诞生的时候，他们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我们首先来了解，博士来朝见耶稣的时候呢，是差不多耶稣出生了差不多40天到2岁的时候。所以博士来看耶稣呢，不是婴孩，已经是孩子了。OK， 那当那个星星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看到那颗星，然后他们开始启程。那这颗星呢，当时也有人做这样的一个解释那颗星就是，他说在差不多主前六年的时候呢，那个木星跟土星呢就一度在汇合。他所以有个人潜示，可能那个星是那个两颗星的汇合，但是这个不能解释圣经的这一颗星。后来也有人想说，这有那个星忽然爆炸，产生燃烧的那个光，这个变成了流星的现象，这个也不能来解释圣经这一颗星。不管它是爆炸或是相合，这一颗星呢是很特别的一颗星。那一颗星显示一个自然的那个光，那这个光不是平常的光，所以这个光是由直接神的一个启示，然后呢在这个博士他们面前来走，星星在前，博士在后，跟着星星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颗星不是平常的星哦，也不是坠星，这颗星是神的，是耶稣的星。因为在圣经里面，雅各会有一颗星，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耶稣是那个晨光，所以这颗星就是来带领这些博士呢来朝见耶稣。那当博士接到这个耶稣诞生降生的信息的时候，你或许会想，这些博士怎么讲？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博士从哪里啊？东方，对不对？这个讲哪里？可能讲到这个米索波大比亚这个名字我中文的 OK， 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地方 OK， 也就是巴比伦的这一带他们是在那边得到这个耶稣降生的信息，他们怎么得到信息？或许呢他们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因为这个地方亚伯拉罕曾经住过 OK， 然后呢但以理呢也在这边住过，或许他看到但以理的预言是呢那种七个七的那个事情，所以他们这个是从那个背景来观察，我们没有确实的记载，但是他们确实是从这个巴比伦那边 或者波斯那边呢，往这个这个伯利恒。所以这个是这些博士他们知道耶稣降生的事情。那当他们知道这样信息的时候，他们往方向呢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又告诉我们，可能他们认为这个新生王要降生一定是在皇宫，不然他会跑到耶路撒冷去啊。跑到耶路撒冷是为什么？就通常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的王在哪里？在耶路撒冷问呢，他不是在那个野地，也不是在别的地方，就跑到这个耶路撒冷。可能他们的想法中，可能这个降生一定是在耶路撒冷这个皇宫里面，所以你就到那边去问，一问不得了哎。怎么不得了呢？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了。希律王为什么不安？希律王呢，怕这个小王呢会来篡夺他的位置，所以希律王开始担心。那希律王一开始担心呢，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来的时候预言都在那个十八节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贼哭他女儿不肯接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讲什么？讲说希律王听到这个小王来的时候，他恐怕被位置被篡夺了，所以呢他开始不安紧张，开始做什么预防。但预防是什么？他就算时间，耶稣诞生到他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两岁，差不多两年之间，所以两岁的所有的孩子全部杀掉。耶稣降生造成了这样历史上的一种大杀的，这是历史的记载。不只造成这个希律王的这种心里面的一种慌张不安，同时呢耶路撒冷的合成的人呢也都不安。那这些人干嘛不安啊？希律王还怕位置被拿走，对不对？被抢走了，这些耶路撒冷的干嘛呢不安？你知道这些人是很怕死的，这些人呢是顾自己的，所以他怕暴动暴乱。那事实上他们这些耶路撒冷的不安就是真的是发生了，希律王全是杀这个是两岁的小孩，真的是事情发生了。所以呢耶稣的诞生轰动了整个耶稣的耶路撒冷。那当这些三个博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要问起耶稣的这个生在哪里，造成这样的一个轰动。那这三个博士呢，后来这个王呢就召见了，叫他们去寻找。这三个博士是不有这些博士是有头有脑的，有学问的。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个三个博士是外邦人，知道吗？那外邦人是本来是没有机会得到救恩，但是神的恩典竟然呢从犹太人的背弃呢临到了外邦人，这显然看到我们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不管什么人，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的救恩。所以我们继续的看，那这些博士呢，他们就跟着这一颗星呢一直走，那路程是相当遥远的，走了多久我们不知道。那至少是有相当相当远的一个距离。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博士呢他们看到这个光的时候，看到这颗星的时候，他们就
有一个渴慕要来救这位救主，找这位救主。他们不惜辛苦，长远跋涉，从巴比伦走路到这个伯利恒。这告诉我们，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你是不是有那一种渴慕的心，愿意寻求，愿意寻找这一位救主，他诞生了。所以这颗星来引导他们。那其实用这样的大自然的东西来作为一个就是说引导人的一个方法，其实在以色列人他们当中，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也曾经用这个银柱呢和火柱呢来在他们前头来带领他们。神借着各种不同方法呢来带领我们。所以当这些博士来到耶稣的时候，找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发生了三件事情。 OK 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因为那个星星呢就带到他们这个耶稣的这个地方，然后就停下来了。 OK， 所以他们就看到那颗星停在那里。当他们看到那颗星停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心情是怎样？快乐高兴，他们大大的欢喜啊！他看到那颗星呢，他们就积极的庆祝，大大的欢喜。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你的心情就要像这些牧羊人看到那颗星，因为那颗星是带耶稣，当他看到的时候，他们的高兴快乐庆祝。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弟兄姊妹们欢欣快乐，在天上的天使呢也是雀跃的高兴的，有一个人信了主，有一个人得了救。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那是一件快乐的一件事情。你信主的时候，你的情形是什么？是非常快乐吗？很高兴吗？这是三个博士他们看到这个星，也就等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一种心态快乐。哈利路亚，哦，感谢赞美主。当你信主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种心里面的那一种平安，因为主呢救恩临到你，主耶稣把你的罪从你身上完全的洗净洁净了，所以你不再是一个罪受罪束缚的人，你是一个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庆赞施赞者就是这样庆祝耶稣，就是庆祝你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你那种快乐跟庆祝耶稣的那种诞生的快乐是一样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哦，谢谢主的恩典。那我们再看下去第二件事情，他们看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所以呢，这里我刚才说他们来见耶稣的不是见圣婴， OK， 因为在这里他进了房子，也不是在马槽， OK， 他们进了房子呢看到小孩子， 小孩子，而不是看圣婴。OK， 那和他母亲玛利亚就苦苦待那小孩。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个三个博士来的时候，不是在那里来庆祝圣诞的，大吃大喝呢，或是圣诞在那里什么舞会什么东西，不是的，他们是进继续的跪在那里拜那个小孩。所以圣诞节是来做什么？不是只有来做那种活动那个节目，那些是帮助我们能够更那个热心乐意的来庆祝我们的神。不要用这个节目或其他的这种party 来取代庆祝圣诞节。今天整个社会里面庆祝耶稣的时候，都完全用一种外在这些的形式来代表在庆祝耶稣，那个对庆祝来讲没有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庆祝耶稣要记住，是到他面前来敬拜他， Worship him， Hallelujah， 而不只是做圣诞节的 Worship him， 敬拜他，是每一天的敬拜他，特别是在每一天的主日的时候一起到礼拜堂来敬拜他， Hallelujah。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知道要了解，庆祝耶稣的诞生不是做那些什么礼物，买礼物当礼物当东西，最重要就是要来敬拜他， Hallelujah。为什么敬拜耶稣，来敬拜他。每个礼拜天你到礼拜堂来做什么？每个礼拜天来礼拜堂做什么？来做什么？有时候或许我们来想一想，我到底每个礼拜天来礼拜堂做什么？那一些节目，那些什么东西很好，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在敬拜这位神的时候，那些都是枉然的。神要的是我们敬拜，要我们敬拜。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做什么？敬拜神。不只是现在敬拜，你知道你已经到天堂去还是要敬拜？启示录有讲，所有穿白衣服的人都要站在百货前跟那些长老还有那些活士活物在那里敬拜神，有没有？在启示录里面讲，弟兄姊妹们，你信主了，你是不是真的把这个敬拜放在你的心上？曾经有一个人说啊，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天要来敬拜神？为什么？怕你以后上了天堂不知道怎么敬拜。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敬拜神，说学习在这里敬拜神，你将来上那边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敬拜神。喂，是的喽，我们得救就是要敬拜，敬拜神。Praise God。 你看诗篇里面大卫，我的心啊，我要敬拜你。我们的心是不是要敬拜神？特别在这圣诞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再一次的思考，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每一天心都在敬拜神？ Praise God， Hallelujah。 如果你要看启示录在第七章第九节到十二节你去看，那时候所有的人呢都要站在这个宝座前呢在那里敬拜神。 OK， 我们很快来看第三件事情，这些博士所做的事情。博士是做什么？ Alright， 还是在第十一节，好来进了房子，看着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墨乳香墨药为礼献给他。他们来不只是敬拜，他们来把他们的东西献上啊，献上他们的礼物。那或许我们想了解一下，黄金、乳香、墨药啊，这三样东西的确是有象征耶稣的啊，这个这种这个死埋葬复活 ，OK， 降生埋葬死复活的意义，我不记得了。但是我们先了解这个在这个东方这个习俗里面黄金是送给这个当国王的人啊。那在这个乳香呢，是象征复活的一种馨香。那这个墨药呢，就是一种象征受死的一种苦。那这三件事情都是跟耶稣有关系的。那我不是请示这个，但是我重点是要放在献上礼物。没有错，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礼物。你送我礼物，我送你礼物，交换礼物，这个没有什么不对 ，OK。但是如果你只停留在那里，在这种物质方面的那种交换，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帮助。事实上，这种礼物的交换，不信的人在做，信的人在做，有什么意义？我在我工作的当中呢，有一个太太很不错，她是住在 Ohio， 她是下来过冬。那我跟她很有话谈啊，这个人呢，这个太太做生意做蛮大的，很好，很豪爽。每次有事下来就找我。我上次讲说，你给我钱，这是这个老太没有什么，我只是去跟她。他叫我去过去，然后跟他讲说：“哦，这个怎么这样？”他就给你小费。那我今年最早的圣诞礼物呢？他走了，他留了一封信，里面放的钱交给他太太。然后我去看他，我看门开了，那个车库开了，我过去。然后他先生告诉我说 ：“Danny, my wife have something for you。”我说什么上品火药，我也没有去想那么多。然后拿一封那个圣诞卡里面放的钱，这是我第一次最早从这个不信主的人接受到的圣诞礼物。我的意思是说，礼物如果没有耶稣在你的心中的时候，这个礼物只是一种交际的礼物，没有什么不对。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博士，他来不是接受礼物，他是带着礼物呢来送给耶稣。我们每一年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你带着什么礼物来给耶稣？弟兄姊妹想一下，当我们在庆祝耶稣的时候，我们带着什么礼物来送给耶稣？这个三个博士带了最好的东西，带了最好的东西给耶稣。我们是不是要想，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是不是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主啊，我的生命是你赐给我的，我现在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说，亲爱的弟兄，我已
慈悲，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活祭。神要的是我们献上我们整个人。
哦，哈利路亚！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把你最好的。这里他们张国把最好的，什么是你最好的？什么是你最好的？我想最好的莫过于你的心，对不对？因为心是最主要的呀。因为是那个箴言里面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所以如果把你的心完全献给耶稣的时候，哈利路亚，你不再永远你自己，你就要像保罗些的怎么说呢？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认说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为我舍己。哈利路亚！当你自己献给耶稣的时候，你完全不在于是你自己，你完全是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哦，耶稣今天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奉献，就是我们这个奉献。
喂，是的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奉献的是根据我们对主的认识，你越认识主越深的，你的奉献越大。我们都是认识耶稣是至宝，像保罗说的，你就会看把世界看成粪土，你就会把你最好的、最宝贵的献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应该把我们最好的呢来献给我们爱我们的主。我想我们必须应该先有那个奉献的心啊，你才会呢把东西奉献出去。因为你的心在哪里，财宝在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博士，上个博士的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看见，然后呢，他们敬拜跪拜，然后呢，他们献上。我们基督徒信了主，接受了主，我们就要来敬拜主，敬拜神，然后呢，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博士是这样做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真实的这种敬拜的人呢？他就很自然的奉献他自己，真实的敬拜，你就会很自然的奉献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诞节很快就到了，好不好？在这个时候开始思想，我该怎么用什么心态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博士们看见欢欣庆祝，博士们敬拜，博士们奉献他们自己，我们是否也应该像这样接受主、敬拜主、奉献给主？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父神，我们要再次感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今天再一次的让我们明白，你的诞生是有根据旧约的预言，你的诞生是有历史的记载， 哦，神啊，你的诞生是一个奇妙的诞生，你的诞生带给了我们人类的希望，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要救离救所有的人脱离了罪恶的权势。主啊，我们今天在座每位弟兄姊妹们都是蒙主你的恩典，蒙主你宝血的洗净，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这是主你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你的诞生，好好的思想主你要的，要我们的是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正在这圣诞节的时候，能够再一次的来更新，再一次的来委身他们自己给你，一生来服侍你，奉献给你。求主特别祝福弟兄姊妹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ll right.